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这段经文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其实是自成一章，也就是说是第三章，而我们的第三章在希伯来文圣经是第四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分段的时候，我们今天单单讲这几节。在第二章的12节到17节，约珥先知呼召神的百姓要悔改，来哀求神向他们施怜悯。显然当时听见约珥的信息的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听从了约珥先知的呼召，就遵行了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他们回转归向神，而且哀求神的怜悯。所以第二章的18节到27节，神就应允他们的哀求，向他们施怜悯。神应许要把复兴和福气赐下给他们，所以约珥就神就描就啊神就说明他要把雨水赐下，让农作物能够丰收，而且蝗灾所带来的损害，没有油，没有谷类，没有酒，这一类蝗灾带来的损害，没有葡萄树，没有无花果树，神都要补还他们。不但如此，最后27节，神也说明他们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将要完全的恢复，神要再次在他们当中，而且他们不会再拜偶像，唯独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这一段27节的经文其实是一个转捩点，是接续上面的论述，引进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的信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物质的赐福本身是属灵更新的记号，也是真正悔改的一个明证。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看约伯记，约伯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耶和华就赐福给他。但是撒旦来在耶和华的面前，神允许撒旦去试验约伯，所以约伯 一日之间所有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但是约伯不因此犯罪，他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但是神允许撒旦第二次来试验约伯，这一次使他全身生疮，而且是非常的恶臭，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厌弃他。约伯的朋友来看他，他们就开始了一场对话。然而这约伯记的末了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对话当中，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他们都不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因此末了约伯他在神面前悔改，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不但如此，神也吩咐约伯的三个朋友要带祭物来献祭，并且要求约伯为他们祷告。当他们回转归向神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从前更多。所以第二章18节到27节，耶和华应许要赐下复兴和福气，我们所看见的是神要补还他们在蝗灾之间一切的损失，因此是在物质上应许他们物质上的丰富。但是这个物质的赐福本身其实表明他们已经在属灵上更新，是他们从里面真正悔改的一个明证，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但是这样的一种赐福，他们从蝗灾的损害当中得到复兴，他们得享繁荣跟兴旺，其实是神将要给他们更大赐福的一个先驱。所以27节说到神应许他们，神要住在他们中间， 而且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而神的同在是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继续要来说明的。过去神以雨水和丰收来显明他与他百姓同在，但是神将以比赐下雨水和丰收更清楚的方式来显明他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那就是神要用他的灵来浇灌所有他的百姓。这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这是对将来的一个展望，并且今天这段经文也再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主题。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日子，但这一段经文也宣告一个盼望。耶和华的日子不只是恐惧的绝望，在耶和华的日子人也可以有得救的盼望，那就是凡求告耶和华的人他们都要得救。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神的话语，在二十八节的一开始，作者说以后，神说以后，这一个连接词有一个重要性，这个连接词本身就表示两件事。以后是建立一个时间的先后次序，神应许的复兴和赐福有两个阶段，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是第一个阶段。在这第一个阶段里面，神要把蝗灾所带来的损害使它恢复，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 Katrina 飓风带来的损害，现在竭力的要把这个损害恢复。所以神应许要复兴要赐福，第一个阶段是把蝗灾带来的损害使它恢复，但是今天这段新闻这段经文是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神是宣告一个新的纪元，在神和他百姓的相交上要带来一个完全崭新的赐福。但是这个以后不但是建立一个时间的先后次序，讲到两个阶段的赐福，这个以后也是说明唯有在第二十七节神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真正恢复了，神的百姓真正悔改归向神之后，神才可能用一个更新的神的恩宠来赐福给他们。换句话说，这更大的赐福必须是他们真正悔改，使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完全恢复之后，神才能进一步的以一个更新的神对他们的恩宠来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看，那么神以他更新的这个恩宠赐什么福给他们呢？神宣告将有一个新的纪元要开始，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神宣告这个新的纪元，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旧约的里面，神的灵是耶和华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在旧约中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而且神的灵具有更新和坚强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诗篇104篇说，耶和华发出的灵他们就受造，发出他的灵地他们就受造，而且地就被更新。因此神耶和华的灵是神自己的能力跟活力，能够赐生命，能够来更新一切。同时耶和华的灵在旧约中也是使人得着救恩，同时耶和华的灵也使人有能力可以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这里说到耶和华的灵是神赐福的一个管道，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耶和华的灵将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来做工，而这里用浇灌这种方式来描述神把他的灵赐下， 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是以水浇灌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赐下他的圣灵。因此说明神把他的灵赐下来的时候是毫不吝啬，毫无保留的，慷慨的把他的灵赐下来。而且神的灵的工作是丰富的，好像这个大雨浇灌下来，好像这个雨水浇灌下来一样。那么接受神的灵浇灌的对象是谁呢？这里说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在旧约里面很单纯的就是指每一个人，或者是指所有的人。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凡有所气的，凡有血气的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因为接下来他进一步说明凡有血气的，他说是你们的儿女，你们的老年人和少年人。而且我们看见到了第三章，耶和华在他大而可畏的日子要向列国施行审判，显然列国的人是不包括在内。因此这里凡有血气的人，从上下文来看很清楚，不是指全世界的人，乃是指以色列中的每一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以色列人。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列国的人不包括在内。列国的人是在第三章第二节开始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那么以色列中每一个人，这里进一步说明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是指将来的世代。然后他也提到你们的老年人和少年人，老年人和少年人，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表明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常常描述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说从至大的到至小的。如果描述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以色列国的拥有的这块土地，就说从但到别示巴，因为但是最北的城，别示巴是最南的城，用这样子两个极端就把所有的包含在里面。因此你们的儿女不但是你们这一代，你们的后代，同时你们的老年人和少年人，也就是所有的人，神的灵要浇灌以色列所有的人。我们晓得在旧的纪元现在神是宣告一个新的纪元，在旧的纪元，在旧的世代里面，或者我们说我们所看见旧约的时代里面，神的灵是有选择性的，有限的，只临到某些人身上。例如先知，神的灵临到先知的身上。例如士师，我们看士师记，神的灵降在这个这些士师的身上，他们就有能力。譬如君王，神的灵降临在君王的身上，或者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的灵降临在比沙列身上，就让他有能力可以做巧工等等。所以在旧约里面，在旧的纪元里面，神的灵是有选择性的，有限的，临到某些人身上，是少数人的特权。但是在这里神宣告说，在那个新的世纪当中，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可以有神的灵。这乃是摩西他的祷告的成就，或者说摩西的愿望的成就。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肉吃，在他们当中有一些闲杂人，这些闲杂人大起贪欲，心中大起贪欲，他们就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还有西瓜、韭菜、葱和蒜等等。现在除了这个玛纳，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吃。所以他们就向摩西抱怨，他们要吃肉。摩西听见这些百姓的抱怨，他就来到耶和华面前，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苦待我？为什么我在你面前不能够蒙恩？你把这管理这些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这些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既然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摩西说，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于是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在百姓的长老当中选70个人。耶和华说，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跟你一起来共同承担管理这个百姓的责任。所以摩西就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就把百姓中70个长老叫到他那里去，在站在会幕的四周。于是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他对摩西说话，把他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当灵停在这70个长老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但是这70个长老当中有2个人当时没有出来，没有站在会幕的周围，他们还留在他们个人的营中。然而神的灵仍然临到他们，降临在他们身上。当神的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中说预言。于是有一个人把这件事跑来告诉摩西。当约书亚听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约书亚立刻对摩西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这时候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这个祷告神应允，因此在这里神宣告说，一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可以有神的灵。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神把他的灵浇灌在每一个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里他提到3方面，当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先看说预言，在旧约里面，神的灵最主要最卓越的乃是说预言的灵。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神的灵他有许多的工作，但是最卓越的最主要的神的灵是说预言的灵。因此我们刚刚看见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人就受感说预言。神的灵使神的先知能够代表神说话，使他们来说预言。除了神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使他们受感说话，做神的代言人，说预言之外，我们看见异梦其实就是做梦啊，异梦跟异象也是一种合法的和正当的神向先知启示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第12章，在那里摩西的姐姐和哥哥他们嫉妒他，因为他娶了古实女子，他们就藐视他，挑战他的权威。后来耶和华神就吩咐他们都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这里神提到他可以以异象的方式向他的先知显现，也可以在梦中向先知说话。因此异象跟梦都是合法的，是正当的神向先知启示的管道。当然我们必须说明，在旧约我们看见 许多的假先知，他们也宣称他们看见异象，他们做了异梦，但假先知所见的异象，所做的异梦是虚假的。他们说他们看见的梦和异象所因此宣讲的信息，并不是来自于耶和华，不是耶和华的启示。但是耶和华的先知说预言，做神的代言人，耶和华也以异梦跟异象来向他的先知启示。因此这三个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都是先知的经历。神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感动他们说话，使他们做神的代言人来说预言。神也向先知们显现，在梦中与他们说话。神也把异象显给他们看，例如但以理，他就是在夜间神把异象显给他看，让他们有特殊的觉察，可以看见新的事物，有新的见解。但是在这里，作者使用这三个用词的目的，主要不是着重在神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启示方式。所以这里并不是说你们的儿女神要叫他们说预言，但是你们的老年人神要用做梦的方式，借着做梦的管道向他们启示，你们的少年人神是叫他们见异象。这里作者用这三个词不是着重在这样的意思上，不是说向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启示。这里作者是用诗歌题材的一种叫做平行句法，这种叫做同义平行句法。换句话说，这三个词其实是三个同义词，所着重的是先知的经历，也就是说先知，这些都是先知的经历。作者并不是应许说以色列民将有特殊的灵恩的经验，有人说预言，有人做异梦，有人见异象。在这里作者所说的乃是先知以西结在39章29节他说的，神应许要以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全家。换句话说，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全家，全部的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家重新有生命的力量，可以成为先知的国度。在这里神所着重的是他要把他的灵赐给以色列每一个人，让他们都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让他们都可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分享这一种他们对神的认识，正如先知的经历一样。换句话说，当神的灵浇灌在每一个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得以更认识神，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同时也有能力去把他们对神的认识来宣讲。或者换一个说法，神的灵浇灌在每一个以色列人身上，就让他们都得到先知的经历，他们可以有能力来宣讲神的真理，来见证神的能力。等一等，我们看到新约彼得在五旬节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看见彼得，使徒彼得，他就是这样按着这样的意思来了解约珥这一段这一段所宣告的应许。但是接下来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再一次重复，神要把他的灵浇灌所有的以色列人。然而这里他提到在那些日子，这是一个标准的形式，来说明这一个新的纪元当中，这个 这样的一种复兴和赐福，是在将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候，所以在那些日子是一个将来，是一个不能肯定的一个将来的时刻。因此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是指向末世，在那些日子也就指向末世，是在将来一个不确定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就指向末世。但是这里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个仆人和使女就是奴仆，男的奴仆跟女的奴仆。我们晓得男的奴仆和女的奴仆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这里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男女的仆人身上，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加强他的论点。他的灵要浇灌在他的百姓身上，是不分性别，你们的儿女男仆女仆，不分年龄，老年人少年人，也不分社会的阶层，连男仆女仆都包括在内。换句话说，用这样的方式，神强调的说明，当他的灵浇灌在他百姓身上的时候，所有的人，男女老少，连奴仆都包括在内，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得到神的灵。因此神说明一件事，在属灵的领域之内，所有的性别、年龄、阶级、地位等等的区别都被除去了。换句话说，我们生来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一些身份是不会改变的，男的不可能是变成女的，女的不可能是变成男的。在当时古代的社会，男女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年龄，年长的不可能再返老还童，年轻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年老，仆人更是不可能由仆人的身份变成是主人。然而在属灵的能力的领域范围内，这所有的分别，这所有的区分都被除去了。神把他的灵赐下的时候是不分门别类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如果我们了解，在古代的犹太人，犹太的男人每天天亮的时候，他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感谢神，我不是身为一个外邦人，一个奴仆或者一个女人，因为我身为一个男人。所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当神赐下他的灵给他的百姓的时候，所有的分门别类都不存在。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不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神的灵都同样的赐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他讲到在基督的里面，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男女，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在基督里都合为唯一。因此这里神应许一件事情，他不但是要把蝗灾的损害给他们补还，而且当他们与耶和华的立约的关系恢复，当他们真正悔改的时候，神宣告神要 以一个更新的恩宠来赐福给他们，神宣告要有一个新的纪元开始。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跟旧的世代不同，拥有神的灵不再只限于少数的人，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中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自主、为奴，在他们的生活领域里面，可能这种区分是一生也不会改变，可是在属灵能力的领域之内， 这些区分全被扫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拥有神的灵，他们都拥有先知说预言的灵，他们也都要说预言，他们都要宣讲神的真理，来见证神的能力。因此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圣经上说忽然有大的响声，然后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整个门徒聚会的地方，并且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当时聚会的门徒个人的头上，于是在场每一个门徒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件事情一发生，就吸引当时在耶路撒冷从罗马帝国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的好奇，他们听见声音就都聚集到门徒这里，就听见这些门徒用他们个人的乡谈，也就是用他们个人的母语来讲论神的大作为。他们是已经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处，就好像今天我们移民到美国，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母语已经不是中文了，已经是英文。因此这些散居的犹太人，他们在各地他们的乡谈，于是他们的母语已经变成是那地的话，那个地方的话。而这些门徒，他们每一个都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说起别国的话来，用这些散居的各地的犹太人的乡谈来讲说神的大作为，使得这些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彼得就站起来引用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向他们说明这样的事发生乃是先知约珥的预言应验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引用的时候，他把28节开始的以后用末后的日子来取代，他说神说末后的日子，我要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末后的日子就表明他们长久等待的那末后的日子现在已经来到了。在旧约里面，末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来临的日子，是神最后的拯救，最后一步的拯救的作为已经开始了。不但如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引用的时候，他也在第29节，就是约珥书第二章29节的末了加上一句话。我们在约珥书看见29节是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彼得引用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18节，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虽然前面说有些人说预言，有些人做异梦，有些人做异象，但是在这里当再次重复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仆人使女身上的时候，也就是要浇灌在所有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他说他们都要说预言。因此摩西的祷告就实现了，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先知约珥的预言就成就了，这个新的纪元新的世代开始了。所以圣灵赐下的时候，在场每一个门徒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也不分他们的学问，不分他们的社会的阶层，他们都得到圣灵，而且他们都说预言，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论神的大作为。因此在这个新的纪元当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来认识神，每一个信徒也都是先知，也都要说预言，都有能力来分享他们对神的认识。换句话说，每一个信徒都要宣讲福音，都要宣讲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看到五旬节那一天聚集的门徒，可能有120个人，每一个都按着圣灵所赐赐的口才来讲论神的作为，说起别国的话，让当时从各地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可以以他们的相谈听见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都可以以他们的相谈来听见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他们当中。这也就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神把他的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就使门徒可以承担说预言的工作，为耶稣做见证。而历世历代的教会，从那以后历世历代的教会每一位信徒，我们都继续不断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都有圣灵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没有，不论你是男女，不论你是 年长年少，不论你的身份地位、你的学识，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得以认识神，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并且我们都得着能力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去宣讲。也就是说，我们都得着能力来宣讲福音，来宣讲耶稣基督。这不是只有传道人或者某些人的特权，这是每一个信徒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他里面，来使他认识神，跟神相交，也都得到能力去宣讲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因此，如果今天我们常会听到有些人说，哎呀，我不会说，我不能说，牧师啊，还是你说吧，或者某某人，还是你去说吧，我没有这个恩赐。可是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他的灵赐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先知，都要说预言，都要宣讲神的福音。如果我说我不能，那我就是不信神的话，我就是在否认神的话，那我可能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刚强壮胆去宣讲福音，去宣讲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就像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样。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丝毫不丧胆。彼得跟约翰被公会捉拿，严严地告诫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讲道。他们回到教会那里，教会的人害怕吗？不，一点不害怕。他们就聚集，同心合意的，高声的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整卷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都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他们不因为逼迫，不因为恐吓，就放胆，就惧怕，他们放胆传讲神的道。因此，我们不可以说，我不会，我不能。如果你真正悔改，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使你认识他，使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使你有能力来宣讲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好，接下来先知约珥他提到，在那些日子，神的灵不但要浇灌在所有神的百姓身上，而且他说在那些日子，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在那末后的时代，在那些日子，神要用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使女，可是神也要同时，神用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使女的同时，神也要在天上在地下显出奇事。奇事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记号的意思。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每逢讲论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不是用神迹这个字，他不是用 miracle， 不是用 wonder， 他是用一个字，就是记号 sign。 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记号，或者是一个表记，或者是一个指标。意思说这些神迹本身不是只是让人看到哦好神奇哦，乃是叫看见的人好像一个指标，指引他们来认识这位行神迹的耶稣基督。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那里有很多的指标，你要到 Burlington 来，你这个指标就指着你哪里往哪里走可以到 Burlington。 耶稣的神迹本身不是叫我们只是赞叹这个神迹非常的神奇，乃是引我们好像个指标一样来认识这位行神迹的耶稣。所以当神以他的灵浇灌下来的同时，他说他在天上在地下他要显出记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神把他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伴随着要发生的事情是在宇宙中要产生一些改变。这些自然的现象的改变是一个表记，是要来说明一些事情。所以他说我要在天上地上显出记号，这些现象，自然现象的改变是要来说明一些事情。说明什么呢？两方面。一方面，这些记号清楚地指出神正在工作，当神临到介入历史的时候，整个创造的次序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都会做出反应。所以日头变黑，月亮变像雪一样，有雪有火有烟，这些清楚的指明神正在做工，而且神临到，神介入历史，以至于这些自然界创造的次序都做出反应。另一方面，这个记号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临到的一个征兆，这些自然界的现象的改变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审判列国的日子即将临到的一些征兆。这些宇宙的记号就向人预报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就要临到了。那么这里说到有火有雪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样的一个描写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可能有两种可能，也就是说圣经的学者他们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就是按字面来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就会看到自然界有这样的现象，有火有雪有烟柱，我们就看见日头真的就是变黑，我们看见月亮变成像雪一样。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是用比喻性的解释，这个雪是指战争 战争我们知道会流血，而许多的人死亡，流血遍地，而且在战争的时候带来毁灭，焚烧城市，因此有火，这个焚市被烧就有烟，烟气上腾。那么而日头变黑，月亮变血，乃是火山爆发的现象。当火将喷出的时候，连日头都变昏暗了，而夜间的月亮也变得好像鲜血一样。所以呢，这是讲到天灾人祸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好，不论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同样看见在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引用约珥的话。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论，他论到耶路撒冷将要被毁，也就是所谓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耶路撒冷城，但是他也讲到，也就因此这成为一个先驱，指向耶稣再来的日子。而耶稣描述他再来的日子之前的景象，他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因此耶稣也引用约珥书这里的语言来说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一个预兆。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也是同样引用这段经文来说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是主再来之前的预兆。而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说到他引用整段的经文，他也是用这段经文来证明在五旬节圣灵赐下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伴随着的这个非常的现象，有大的响声下来，有风好像风吹过充满整个屋子，有舌头好像火焰显出来落在个人的头上。所以五旬节圣灵赐下来的时候也伴随着这种非常的现象出现，因此这五旬节的事件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应验。好，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接下来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是一个记号，是一个预兆，是一个警告，预先告诉人这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临到。而约珥说到那时候，也就是说到这些天象产生这样的变化成为一个记号来预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临到的时候，到那时候这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约珥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他提出得救的途径和应许，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是他施行审判 列邦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然而先知约珥也发出一个得救的盼望，他提出得救的途径跟应许，他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怎么样能够得救呢？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神应许就必得救。那么什么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也许我们以为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我来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赶快救我啊，不要让我这个受这个审判。求告耶和华名包括几方面的意义。首先求告耶和华的名乃是回应 耶和华借着先知吩咐百姓要悔改的呼召，求告的耶和华的名，首先是回应耶和华借先知来呼召百姓要悔改的这个呼召，回应耶和华这个呼召，转向耶和华，来向他祷告，呼求他的怜悯。这是我们前面第二章所说的，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 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留下余福，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百姓。所以求告耶和华，首先是回应耶和华呼召我们当悔改，回应这个呼召，我们就转向他，我们就向他祷告，呼求他的怜悯。第二，求告耶和华的名通常是指敬拜。我们在创世纪，我们常看到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逐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是指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而这一种敬拜是唯独委身于耶和华的敬拜，换句话说，不论在个人和公开的敬拜当中，唯独耶和华的名是他们所呼求的，他们绝对不会呼求巴利的名，不会呼求 亚瑟拉的名，唯独委身于耶和华，唯独呼求承认他是独一的神，敬拜他，唯独他的名是他们所呼求的。第三，求告耶和华的名也是做见证，在异教的环境中，在敌对的环境之下，公开的做信心的承认，这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不论我们今天受到什么样的逼迫，在受到什么样的敌对，或者说在一群都是异教徒当中，我们公开的做信心的承认，或者说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列国中公然的敬拜耶和华，这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把它归纳在一起，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悔改，呼求神的怜悯，向神表现出信心的态度和行为。什么是信心的态度和行为？单单唯独敬拜耶和华，降服于他，顺服他，信靠他，不但是用口，用整个生命活出这样子对耶和华的敬拜顺服，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不胆怯，公然的敬拜他，公然的做信心的承认，公然的来降服于他，顺服他，倚靠他。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巴比伦王宣告说，谁不拜我所立的金像，就要把他丢在烈火的炉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他说，我们不会拜这个金像，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他们单单依靠耶和华敬拜他，极过不然，他们完全的降服于耶和华，极过不然，就是耶和华没有他的主权，并没有拯救，并他的主权决定不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拜这个金像。所以求告耶和华是悔改，转向他，呼求他的怜悯，在神的面前，在全世界的面前，公然的敬拜耶和华，表现出对神的信心和行为，这样的人就必得救。而接下来约珥就提到这个得救的应许的依据，他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 为什么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呢？这里他提出一个理由，他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照耶和华所说的表示这是已经有的启示，已经有的启示。这已经有的启示是什么呢？耶和华曾经说，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换句话说，这里约珥是引用厄巴底亚书17节 A， 这个厄巴底亚书只有一卷一章，没有很多章。那么厄巴底亚书的17节 A 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所以这里约珥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里逃脱的人，也就是所谓剩下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余民，我们英文说是叫做 remnant， 也就是所谓的余民。那么在这里这些余民是谁呢？这些余民就是因着以色列的罪，当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在神的愤怒跟刑罚之下被毁，百姓被掳的时候，有逃脱的人。而这些逃脱的人是蒙神的恩典保守所剩余的这些人，也就是余民。但是这里神说，这些余民乃是耶和华所招的，也就是表示这些余民是神所拣选的。凡是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所说的就是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他的恩宠赐给人，不是可以赚取的，也不是人配得的，完全是神他向人施怜悯，他随他的意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这些渔民是神所招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当约珥说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就必得救，但是他又说耶和华已经说了，在锡安山一定有渔民，这些渔民乃是神施恩，神按着他的主权所拣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呼求耶和华名的人，也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渔民。这就表明两件事，一方面这些渔民必须要悔改，因为唯有求告耶和华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些渔民必须要悔改才能够蒙耶和华的怜悯。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约珥引用厄巴底亚先知的话，表明说这些渔民乃是蒙耶和华拣选的恩典的人，也就是说耶和华拣选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是耶和华随己意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这是两个在人的理性上是矛盾的，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人必须尽的责任，唯有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他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蒙神的怜悯。但是这些人又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所拣选所选召，神拣选的恩典是随神的主权临到他们的身上。如果神随己意来拣选，那就没有人的责任，不在乎你是否求告耶和华。如果人必须求告耶和华，那么怎么能够说是神可以随己意来拣选呢？但事实上这就是真理，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张力之下，一方面人必须尽人的责任悔改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蒙恩蒙怜悯 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该得的，也不是我们赚取来的。神随自己的意思，要给谁就给谁，我们只能向这位神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这最后的这一节经文，在新约的里面，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引用这节经文来向在场的犹太人发出邀请，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五旬节的事件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应验，因此他们可以听见这些门徒用他们个人的相谈讲论神的大作为。这也而这些显出的现象，大的响声好像大风吹过，有舌头像火焰落在他们身上，这也是一个兆头，表明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也是即将临到。因此凡求告主名的，彼得就呼召他们，呼召在场的这些犹太人，邀请他们来归向耶和华。他说，那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于是这些在场的犹太人，有许多人听了觉得扎心，他们就问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就来解释约珥的话，约珥说，你们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耶和华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犹太人每逢读到耶和华的名，他们因着敬畏神，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他们就以主来取代。每逢读到耶和华说，他们就说主说。因此在希腊文的旧约的版本，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成为求告主的名。而彼得他们觉得杂行，说我们该怎样行呢？彼得已经说你们要求告主的名，然后彼得就给他们解释，呼求耶和华的名，求告耶和华的名，乃是求告耶稣的名，你们要奉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在第四章彼得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灵，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呼求耶和华的名，在现今我们乃是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悔改，我们呼求他的名，奉他的名受洗。不但如此，彼得进一步告诉所以我们若是呼求耶稣的名，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此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神应许要浇灌下来的灵。但是呢，接下来彼得说明这个应许是给谁的。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但是彼得说，并且给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说，不仅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而且给一切远方的人，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三十一节，他引用这个约珥书的话的时候，他就说明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保罗就强调，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新的以色列民不再是血统上遗传的后裔，新的以色列民不分年龄、种族、阶级、性别，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将临到，我想生活在现代的人是更加知道神已经显出许多的兆头。我们看到这几年，去年佛罗里达被这个台风接二连三的所侵扰，今年这个飓风接二连三的来到各地，有许多的天灾人祸。 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这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耶和华施行最后审判的日子。唯一使审判的日子变成拯救的日子的途径，就是归向耶和华，悔改，归向他，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这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还有机会，神的灵已经浇灌下来，不分年龄、性别、贫富、学士、阶级，任何人只要悔改，只要求告耶稣的名，彼得说你们的罪就必得赦免，你们就必领受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我们都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也都要做先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也都要做先知，有能力来宣讲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认识神的，盼望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能够真正认识神，能够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悔改，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而已经所谓借着悔改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已经得救的人，这里神的话也让我们再一次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所谓的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不是按着神的话所启示的悔改转向神，是一种全然的信靠、敬拜、降服、顺服，完全依靠他的一种信心。同时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不仅让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都要说预言，我们都要做先知说预言，我们都有能力来宣讲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不用害怕说我没有口才，这不是一个借口。我们以为所有的使徒都很有口才吗？其实保罗并不是用口才来宣讲这位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不用怕，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能力来宣讲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盼望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都领受他赦罪的恩典，也得着所赐的圣灵，使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宝贵的经文赏赐给我们，你曾经应许悔改的以色列民要赐下复兴和福气，不仅是把蝗虫的灾害恢复，你更应许当他们与你的关系恢复之后，你要赐给更大的福气，那就是你宣告将有一个新的纪元。如今我们看见这新的纪元已经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这新的纪元已经开始了，这也显明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 来到，为时不远。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论是信的，不论是不信的，我们都是真正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能够得拯救。我们也都要成为像先知一样，能够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宣讲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求主你恩待我们，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若我们有任何的借口，我们就得罪你，我们也是悖逆，不肯听从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胆怯，让我们站在你话语的应许上，放胆的去为你做见证，让这天国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你的国可以早日的降临，你的旨意可以在这地上成就，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